你看张作霖呢，在重大问题上一点不粗鲁，心气如法呀。张作霖说这么办，我前脚走了之后，冯林阁冯兄在，你把你的28师全准备好，马上靠运奉天城，跟我留下的27师要稳坐钓鱼台，把这地盘牢牢给我守住。另外把东边道的张景惠、曹南府吉林的吴俊生马上通知他们严阵以待，做好战斗准备。一旦我要有个三长两短，你们马上把炮口对准山海关，往关内狠狠给我打，直打到北京，绝不要心慈手软，听见了吗？我们全听见了。您这意思，您是非去不可？
对，
非去不可。唐二虎站起来，我同意。怎么胆小难得将军弱，大丈夫生在天地间，就怕左右摇摆，狐疑不定，又想吃又怕烫着，那不叫男子汉。你听这么做就对了，不过你去我不放心，我跟着你保镖，你看怎么样？咱哥俩形影不离，冤的头不动你还就罢了，要想用你，我杀他个马仰人翻，我宁愿把这条命也扔到北京。好，我带你去，你算我的保镖。你看谁手底不得有把人啊？怎么叫铁哥们儿？你不管干什么工作，跳光杆舞，连一个可靠的人都没有，什么工作你也干不好。古往今来，皆凭毅力呀。张作霖之所以腰杆子那么硬，手下这些弟兄那给他卖命。你像唐二虎这样，虽然属于浑人一类，但是他为了张作霖宁愿两肋插刀，你那灰胳膊我就怕冲锋，所以张作霖才这么恨。那恨啊也得有道理，什么能耐也没有，你还比谁都横，你不找倒霉你找什么呢？唐二虎这一提议，张作霖马上批准，叫唐二虎在卫队团里头选拔一营精锐，由唐二虎领着作为保镖跟着一块去北京。带一个营就不少了，那阵那一营啊要编制官兵全算上没有500人也差不多呀，这又不是出兵去打仗去了，你带的兵太多也不行。张作霖临动身之前，把27师的事委托给孙烈臣，那是磕头的大名，跟冯林阁双方携手把家看好。第二天，张作霖就起了身了，从金凤站上的火车，带着一营卫队起身奔京城。路上无话呀，这一天到了北京了，在哪住呢？张作霖经过思索之后决定住在北京奉天会馆。你看那是在京城啊，各式各样的会馆，什么广东会馆、广西会馆、四川会馆、奉天会馆等等等，每一省都在京城设立一个办事机构，就好像现在的是什么什么什么驻京办事处，跟这意思大同小异。就为了给本地人呢，往来办事的方便，又是同乡。不过这个奉天会馆也好，其他的会馆也好，建立的时间比较长了，逐渐的被一些有权势的人所掌握，做一些肮脏的交易啊，就成了政客们、军阀们、 肮脏的交易场所。张作霖一说住的奉天会馆，这是董事们可乐坏。你看张作霖官不大呀，名望可太高了，官里人没有不知道。张市长别的高级旅馆都不住，单住奉天会馆，这是给会馆贴金啊。头一天着手就打扫卫生，清理闲杂人，把最好的房间给张作霖腾出来，悬灯结彩，六个董事穿着长袍马褂，带领着头面人物届时迎接张市长。张作霖骑着高头大马，唐二虎挎着双枪在旁边保镖，一营卫队一色都是马队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。一到了奉天会馆门前呢，首先这块放起了鞭，五万头的鞭马，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，招惹的看热闹的人呢，无期待数。张作霖春风满面，甩凳下马，陪着大斗篷，董事们赶紧过来迎接张市长。张市长，欢迎您下榻奉天会馆，往我们脸上贴金了，我们非常高兴。您放心，所有的花费您分文不用掏，我们给包下了，您往里请，往里请。要不怎么这个人都想有权有势呢？这玩意跟普通人是两回事啊！普通人来了谁理呀？你看张作霖这一来，大马金刀的，哎呦，这人呢前呼后拥，抱粗腿捧臭脚的，用鞭子都打不跑。张作霖进了屋，梳洗已毕，把武装全都卸掉，换上了便装。一看拜会的人太多了，张作霖告诉唐二虎一概谢绝，就说路上我累了，我要休息。谢客的牌子挂出去了，接着一看不敢打扰了，就这么纷纷退去。张作霖表面上镇定，心里也害怕，这人心里得有事，哪有功夫唠闲嗑，所以才谢绝所有拜会他的人。他要一个人冷静冷静考虑问题。张作霖坐不稳站不安，背着手在屋来回直溜。哎，等他掌灯的时候，他告诉唐二虎骑快马拿我的片子，赶紧去如意胡同把于雪斋我那老朋友给我请来，用轿子把他抬来。哎，多晚也得叫他来。当晚九点整，于雪斋来了。您对这人还有印象吗？在前套乱世枭雄，咱曾经说过他，这个老鱼头不简单。原来跟赵尔巽在一起，他是有名的文职官员，刷笔杆子的出身，但是结交甚广啊，上上下下各行各业，特别是军政两界的头面人物都跟他有些往来，像这种人活动量是相当之大。张作霖知道信之后，对这老头尽量收买呀。咱不止一次说过，张作霖有个最大的长处，舍得花钱。啊，在这方面他不吝啬，花多少钱都行。什么人架得住这玩意儿？糖衣炮弹，一打就中。后来于雪斋为张作霖奔走，到了北京先见的侍从武官长殷昌，把张作霖 10万元的大票子给摔这儿了。10万，那年头那10万，那是现代洋啊，把殷昌也给打动了。就这样，殷昌进了居仁堂，见了袁世凯，千方百计替张作霖美言。袁世凯一高兴，嘴一松，这才任命张作霖是27师陆军中将师长。后来袁世凯又后悔了，大骂殷昌，这咱都说过，不重提了。就是这个老鱼头，打那之后，张作霖对他感激的无可无不可。张作霖还有个优点，不忘恩，你对我有好处，我绝不忘；你对我有仇，我也不饶。他是这么个人，他们经常不断的通信。这次张作霖到了奉天会馆，当天晚上就邀这老朋友前来叙谈。老头刚到二道院，张作霖闻讯之后，光着脚跑出来了。哎呦呦呦呦！老哥哥，老哥哥，都把我想死了，你那挺好吧？于雪斋是受宠若惊啊，拉住张作霖的手，师长，严重了，哎，托师长的福，我混的还过得去。屋里请，屋里请。进屋了，到屋里之后，手下的副官卫兵把吃的喝的都准备好了，张作霖一挥手，都退出去。包括他二虎在内都不准参与，关上门就他们俩推心置腹好好谈谈。张作霖给于雪斋先倒上一杯茶，老哥哥，这是特制的铁观音，味儿不错， 你先喝一碗。哎，好好好，老头品尝品尝。很好很好，借着灯光，张作霖一看那于雪斋没老，小脸瓦亮，嘴唇通红，脸上都起薄色。老兄，我听说您现在在大总统府当了内务处的处长，对吗？哎嗨，混碗饭吃呗，不错，经常在总统府走动。老哥哥，我也替您祝贺呀。作霖虽然现在混的也行，每当想起老哥哥对我提拔之恩，我是铭刻肺腑。哎呀，张师长，别再说，你我不是外人。你对我绝对够意思的，我在何时何地也忘不了师长你哟。哎，师长，你这次来北京也太匆忙了，为什么事先不打个招呼？要打招呼，我好去接你。恕老父应接来迟之罪。哎，老哥哥，不但你感觉到意外，连我都感觉到意外，这是匆忙之中做出的决定。哦，究竟为什么？您还不知道信儿？大总统给我排了加急电报，他要招我到北京城，也不要干什么。哼，大概我估计的不是什么好事，我一着急我就来了。我这个人是个直性子，你还不知道吗？什么事儿我心里也高不开，快办完了我心里的干净。这等事儿，于雪斋手捻银盏，一边品茶一边转动着眼珠。 那么我听说前些时张总督西栾进了京了，我还见过他一面。后来我一扫兴是为了师长的事儿，可能在大总统面前他说了您的坏话了。对对对对，哪能说好话，我们俩死不对眼，因此大总统才把你招到北京来。老哥，你给我分析分析，这个大总统对我能怎么样？这是吉凶祸福吧？你想给我来一卦？所说的卦不是算卦的卦，是叫于雪斋你分析分析。于雪斋眯缝着眼睛考虑了多时，这个师长尽管放心，你此次进京太对太对，你要不来或者迟来必招来人家的借口，那时候你就被动了。你呢，见电报闻风而动，表示对大总统的召见是十分重视，让他抓不着任何借口。你打了个主动又漂亮的仗，这招棋走的太对了。至于张西栾告了你的状，说了你的坏话，袁大总统对你如之何吗？我认为不会有什么事啊，我的估计，你这次能觐见大总统，不但没有坏处，相反还有好处。哦，能这样，愿闻高论。不是什么高论，师长请想，现在国家乱的跟一滩麻一样，你看看。南方闹革命党，四川云南贵州也不太平，中原一带还闹白狼什么起义，简直摁倒葫芦瓢又起呀、啊！现在跟外国人的交涉非常频繁，列强天天瞪眼珠子，特别是东洋的小日本啊，到时候罗胳膊挽袖子，什么大使什么特使经常进中南海，搞得大总统是焦头烂额。往后您住下，咱慢慢谈，我把所发生的一切如实的向师长你讲一遍，你心里就有数了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东北嘛还比较太平，尤其奉天稳如磐石啊，你蒙古剿匪立下赫赫战功，现在辽吉黑三省比全国各地都安定。袁大总统不是不知道，他要把你老兄给惹翻了，他没事找事儿，东三省再烧起火来他就活不了了。就因此根据这个情况来分析，他对你只能加奖，不敢施加压力，能吗？要真这样，老兄我得请客。是啊，我敢打赌，倘若你要有个三长两短，你就告诉你的部下把我的饼片给我烫了。这是一句绿林的黑话，也不知道于雪斋跟谁学的。顶天这脑袋烫了就给掀盖，就是把我脑崩盖给崩了。肠子里也乐了，怎么样？如果师长你要一帆风顺的话，我敢以万金打赌，咱俩押一宝，看看谁输谁赢。老哥哥，真要像您所说， 我何不请客，我必有重金酬谢，您不说我也得谢谢您。这俩人一谈就入黄，越唠越投机。这张作霖拿他当老师啊，什么事都请教他。后来于雪斋说，不过你在见大总统的时候千万别露出骄傲来，要显得毕恭毕敬，但是还要不卑不亢。我说这话你明白吗？还不要害怕，畏首畏尾，你那样的话对你可不利啊。哎，好好，我明白了，不卑不亢，就是态度坦然嘛。对，既尊重他又不怕他，这不用我教给您，您自己好自为之。另外呢，袁世凯这个人很难对付，往往他嘴上说的是东，他心里想的是西，有很多话的兜圈子，善于投石问路。但我也抓住他一个规律，他有千条计，咱有一定规。他不管怎么说，您不要急于回答，要先问上三个为什么，把话想好了再给他回答。我明白了，明白。还有一条至关重要，哎，我就怎么说，哎呀，咱哥俩无话不谈呢，你有什么耐口的？也罢，现在咱们袁大总统正筹划一个了不起的大事情。了不起的大事，他现在身为大总统、海陆空大元帅，那最大的了，他还筹划什么大事情？难道说比这还大吗？我的师长啊，那大总统是最大的了，他也没有皇帝好啊。怎么？袁大总统想当皇帝？对呀，你不明细理，张师长，你听我慢慢道来。